那我们今天来欢迎每一位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我们今天是洛城基督福音教会的福音布道会，福音那就是好消息。那这个好消息，那为什么要来给大家知道呢？你们也许要问说你们这个福音布道会的目的是什么？那么福音布道会目的一个，第一是神的命令哈，神要让世人都知道。第二呢，因为基督徒得到了这个好消息，希望把这个好消息给众人分享，不希望说把这个好消息我得到了我自己就捂着哈，就藏着。希望把这个好消息给大家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乾坤教授。乾坤教授呢，他是一个科学家，他是在加州旧金山大学的生物海洋生物学的教授。那他已经从教已经40多年。他是一个科学家，也是一个基督徒。他今天呢就要给我们一个介绍，就是科学家和基督的信仰并不矛盾。我知道在我们中间有很多很有学问的人，也许你在过去一段时间你已经在寻找，或者说对基督教还有一些疑问。那我们希望呢，今天这个很好的机会你可以好好来听如果你也希望你可以把你的疑问，把你的问题你如果说听了以后中间有疑问的话，你也可以留到后面可以希望我们钱教授可以来为你来解答。下面呢，我们把时间交给钱教授。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见面我是从旧金山昨天晚上坐飞机过来东部我是比较少来的所以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一个经验旧金山到现在已经开始枯黄了，你知道我们叫金山，因为它是黄的但是东部的天气是的确是有它的优势到处是青青绿绿那个生气蓬勃我为大家准备了100多张这个彩色的图片，其实说所以你其实没有必要看我，你看我的图片可能更好一点那不过我为了方便，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够把这个移到讲台上，如果不能的话也可以，没有问题不大不行那就算了现在年纪大了，这个我这个身体也有各种老年人的毛病，其中一个呢就是我的颈椎不好，所以如果我站的姿势不好的话，我颈椎会很痛所以我去对不起再调整一下好，那我们看看这那些一些图片了大概我们到了美国，至少其中有一个印象是美国人好像基督徒比我们中国多嘛，对不对？教团比我们中国多嘛但是我们中国这个受的教育跟我们的印象呢，就是科学现在已经发达了，我们这个信教的人都是落伍的，是妇孺儿童的老年人的这怎么会现在还有这么多人信主？其实在科学家当中信主的也不少的所以我们过去认为科学不是已经否定上帝这个想法可能我们需要稍微改一下，或者至少看看为什么这些人还信耶稣这么古板的所以我们考虑一下科学否定了上帝这句话到底怎么来的，科学到底怎么否定上帝的？你知道有一个科学的实验是证明没有上帝的吗？你知道哪一个科学的实验是证明没有上帝的呢？是吗？所以到底科学如何否定上帝这个我们要可能要再想一想 那还有啊，这我们经常碰到的，最近也有三位北京来的年轻非常优秀的医生啊，到旧金山来访问。那么啊，有人跟他谈话，他说我们是信进化论的，我们不能信上帝啊啊，这句话，信上进化论就不能信上帝，这句话是怎么讲的啊？进化论就否定上帝吗？那上帝与进化论之间只能够选一个吗？啊，可不可以又信上帝又信进化论？可以吗？啊，这个都可以和我们中国过去大概都没有想过的问题，是不是啊？啊，那所以这是关于这个科学与上帝之争啊。那如果是在一个擂台上这个的对比的话啊，在你的心目中，你认为到底谁是强势？科学强呢，还是上帝大？当然我们大概都想过这些问题了，我们有个人的答案，对吗？啊，这有没有问题的啊？其实我们人生都是经过很多的思考哈，我们很多事情啊，那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啊。可能那我希望啊，我们也看思考一下别人是怎么想啊啊。那有在有些人看来，上帝是最大的。无论你科学再发达，你科学再强，上帝还是最大的。那所以我们今天稍微谈一下我们的科学与上帝到底是怎么回事。科学当然是我们指现在比较发达的这个西方这个经验的实验的科学是现代科学是用科学方法去研究的得到的一些知识成果啊。但是上帝呢，我相信如果您没有好好的去思考过或去考察过，上帝也在我们印象中也很多嘛，有人认为如来佛祖也是上帝嘛，是吧？到底谁是上帝啊？到底上帝是啥东西？上帝到底是啥东西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上帝啊，每个人有自己想象中的上帝，对吗？啊，但是我想今天我们在这个场所，我们这帮人当中呢，我们想谈的是圣经的上帝啊。圣经到底告诉我们上帝是啥样子的？上帝啊，刚才我们唱的一些诗歌，其中提到一个很关键的，上帝是爱啊。我们中国人其实最缺乏的一样东西就是爱，对吗？我们中国人在我们文化、我们习惯里面很少讲爱啊，除了跟女朋友说我爱你之外，很多人都不谈爱这个事。当然我们心里有爱，我们心里也领受，我们也会爱啊。但是在我们中国的社会文化里面啊，本来爱是有的啊，但是在如今我们中国的情况当中啊，爱却是一个最缺乏的啊。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如果好好的研究一下，一个爱的上帝到底对我们中国、对我们中国人，是不是有很重要的的信息跟答案？所以我们要谈的是圣经的上帝啊，不是我们心里想象的那个啊，是圣经讲的那个。那我们客观的分析一下啊，是科学跟对上帝的信仰啊，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了。有人认为是针锋相对的。啊，互不相容的，这个在中国是很普遍的，啊，在美国呢比较普遍的也有一种呢，就是不同范畴嘛，科学归科学，信仰上帝，上帝的事情跟科学完全无关，所以互不相干。但是在我个人的经验，啊，我是个人是从事在香港，啊，虽然香港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但其实家境不好，我们住在乡下。所以我是在山旮旯里面，这个小水沟里面抓鱼抓虾的，这样长大的啊。但是啊，我从小就爱上了大自然，所以作为一个生物学家似的，是有大概有这个历史的背景啊。但是在我的经验里面，有很多人的经验是科学与他的信仰，科学与上帝是可以合而为一的啊。在我的人生当中，我的科学是帮助我相信上帝的。我越研究生物学，我越发现生命的奇妙，所以我越深信上帝 爱因斯坦说，我越研究这个宇宙啊，我越研究科学，我越深信上帝。这爱因斯坦的话啊，当然上爱因斯坦不是基督徒，我们基督徒也不要太高兴啊，可惜他没有接受耶稣啊。那但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啊，科学与信仰是可以柔合在一起啊，没有冲突的啊。但是我们中国人呢，特别过去这几十年来，把所有的宗教信仰呢都等同于迷信啊，所有宗教都是等同于迷信啊。而且呢，基督教是西方外来的洋教啊，那要信呢，我不如信佛教、道教。那事实上啊，佛教也是洋教，你知道吗？啊，但是我们有一种排外的一种心理，至少一种借口了啊。但是我们搞科学人很奇怪的啊，因为现代科学也是从西方来的，对吗？啊，我们都希望到西方来镀金、来留学、来考察访问，对吗？啊，那为什么科学我们可以拥抱？那西方的这个信仰，我们就一定要去排除它呢？啊，而且科学在我们中国是至大的啊，科学至上，对吗？啊，那这个其实啊，在我们中国人来说啊，我们已经中了这个科学主义的毒害。科学跟科学主义是有分别的啊。那金钱好不好啊？当然有的好啊，但是金钱主义就肯定不好，对吗？啊，那所以有的到了极端的情况之下啊，把科学尊为至上啊，那么这个成为了科学主义，而且在很多人心中这个就是他的信仰。我们看看我们中国社会现在很多混乱的问题，它的根源就是金钱至上，对不对？啊，有权就有钱，有权就有名，是吗？啊，那么我们中国的这个情况，这个都是爱的表现呢，还是一种也是有科学变态的一种科学主义的一种的表现？这个表现就是其实也是表现人心中的对科学的信仰，对科学的一种的迷信。啊，所以科学主义呢，也可以说是唯科学主义啊，唯有科学至上的。其实这个并不科学，科学本身就要怀疑一切，但科学主义是不让你怀疑的啊啊啊！所以科学主义其实是反科学的啊。有朋友前几年送我这本书啊，是上海交大复旦大学这个北京的北京大学、师范大学的他们这些老师的论文集。我一看了这本书，我非常的高兴啊！为什么啊？这本书是看科学主义啊。那看为什么要看科学主义呢？我们中国的学者已经醒悟过来，开始一种的反思了，对科学、对科学主义有那种反思了。有非常好的一些论文集啊。但是当然我们在跟中国的希望我们的这个整个国家社会也有同样的反思啊。所以我们过去是受了科学主义啊、无神论的教育，那成为了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啊。所以科学否定上帝啊，其实是从小灌输给我们的啊。那到底我们思考过科学如何否定上帝呢？这个我相信还是可以有余地让我们好好的重新思考一下啊。那还有中国流行一句话是过去讲的多，现在已经少讲了。科学发展可以消灭代替宗教。我听过一个北大的博士生来到美国考察的时候，在吃饭桌上对了一些美国的学者，还有中国的牧师，他夸口说，我要研究科学就是要消灭宗教啊。这句话在美国听来是笑话，你知道吗？科学怎么消灭宗教，这句话是笑话啊。所以你看我们思维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你到底根据什么科学能够消灭宗教呢？啊，我们因为我们过去思维是有不一样啊，所以跟在西方 这个我们可以有一些自由的时间空间的时候，我们思考一下。我们心里或者在谈话的时候，常常会用这样的一个问题，就科学或者上帝，科学或者信仰，进化或者创造，用这样的方式去考虑一些的问题。但这个或字其实是很害人的。如果我把这个或字改一下，科学与信仰，我们这样可以这样谈吗？进化与创造，我们用这样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可以吗？可以吧，是吗？所以这个或字其实是很害人的。而且这个或字灌输给我们是一些辩论教育的一种的手段而已。为什么我们去想要讨论科学或上帝呢？其实这里面它已经预设了科学与上帝是不能两立的，对吗？你要或的话，就两个其中选一个嘛，对吧？不是科学就是上帝。所以我相信科学的，我做科学工作的，我不能相信上帝。其实我小的时候也有这种想法我有想法，因为我从小我想我要做当一个科学家所以呢，就是虽然我知道有上帝但是我呢就不愿意接受这个任何的这宗教信仰但事实上不一定是这样但是这个问题问的时候，他已经预设了科学与上帝是不能兼容的所以他是把一个问题呢就是两极化就是中国人说的不是黑就是白那世界上很多东西不一定要黑跟白的也有一些中间的一个柔和的成分在里面。但是这问题两极化了那就是在辩论上是比较容易了。那然后呢就用不同的方法强迫你去接受选择其中的一个那么而且呢是把对方抹黑这个是辩论上是最常用的这个我们中国人也知道，给你扣一个帽子你们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然后那你就完了，对吧？你们是右派的，那么你只要扣上一个帽子你就完了所以只要把你抹黑那所以呢这个其实我们在辩论的时候常常打击的不是真的我们讨论的对象，是一个稻草人。稻草人是这里假的有人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所以基督教也是劝人为善。我告诉你，这是一个稻草人。基督教真是劝人为善吗？如果不是的话，你请你问问牧师问问牧师。这个所有的宗教这都是鸦片给人的心灵里面的一些的安慰基督教也是吗？我告诉你，这是稻草人的基督教，这不是真的基督教，你知道吗？所以呢，就是在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再到底去看看问问圣经的信仰，圣经的上帝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上帝不过在这个在辩论的时候呢，为了取胜这个是一些常用的手段而且我们中国人思维里面根据我现在在中国大专院校看的这些，我感觉到我们中国人思考或者问问题的时候，常常科学、哲学、神学都不分的那当然在中国神学是几乎是被否定的东西了但至少科学与哲学都分不出来是啥东西那这个我们来稍微看一下那我们在当中肯定很多是搞科学的，是吧但是那科学这个东西呢我们是要讲证据的。我们研究科学就是收集数据，是吗？数据这个可以说是对这个现实物质世界的一个描述那么这就要拿出证据来的才能说有这科学的结论嘛，对不对而且科学能够研究的，科学能够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呢在科学上我们叫机制的问题。我搞生物学的那生物的这个体内它的这个运作是怎么运作的，这个是叫机制机理的问题，对吗？那这个是英文就叫 how 科学能够研究的是 how 但是如果要他从宗教的角度看，谁是创造的，这个是 who 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你问你有什么意义呢？这是 why 啊？那也这这些，所以你看啊，科学能够讨论的只是 how 的问题，但哲学就可以考虑到更广的啊。最简单的说，科学考虑的是啊物质跟能量以外的东西，就问问什么叫美，什么叫善？科学是不能去量的，对吗？啊，那所以啊，这个科学啊，那能够做的啊，就是收集一些证据，接着拿出一些结论。当然，这些结论也是啊，会经常会有改进的啊。但是它能回答只是机制的问题。那哲学就更广了，对不对啊？而且哲学用的方法呢，就是主要是从逻辑推论来的。那逻辑推论呢，你必须是有一个基础，你必须有一个假设啊，或者是叫前设，对不对啊？我有了这个前设呢，那我去推理，然后我能够自圆其说的话，这个叫做相当好的哲学了啊。但是这个前设是不能证明的啊，哲学上的前设是你设的啊啊啊。但是它至少它的范围是可以超越物质能量的东西啊，所以无神论呢，简单来说啊，其他哲学的成分是最高，无神论本身并不科学。我说了，你拿什么科学的证明告诉我无神？啊，我认为啊，没有这个证明的，这是一个前设，是哲学上的前设。但是这个无神论其实在中外都成了很多人的宗教。他们啊，对于无神啊的尊崇啊，就像很多的宗教一样啊，所以如果我们不分清楚呢，就是成为一种混淆啊。那特别是啊，除了科学、哲学、神学以外啊，对于基督的信仰，到底基督是谁啊？信耶稣到底怎么回事啊？我在中国碰到一个非常啊优秀、非常自傲的一个年轻人。啊，他说圣经我都读过一遍了，啊，他什么都懂了。我说，哎，对不起，我读了很多遍，我还不敢说我懂圣经啊啊。那中国人有个印象呢，圣经很浅啊，佛经难读嘛啊，佛经是高深的，对吧？佛理是比较高深的啊。哎呀啊，但是浅浅的啊，那你看一遍你就懂吗？而且。你看的，请问是什么圣经呢？肯定是中文或者英文圣经，对吗？啊，但是你知道这些都是翻译版，啊，如果有人说我莎士比亚看了一遍了，我就是批判莎士比亚的专家，对吗？啊，呵呵，但我问你看了是原文的莎士比亚吗？不是啊，那你这个批判大概还有很大的距离，对吗？那我希望我们这个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多考虑一下其实，在西方呢，对这些问题思维跟我们中国差别很大的啊。那比如说，就拿科学、哲学、神学来看，如果我要画三个圈代表啊这三个领域啊，大、中、小，哪一个最大呢？啊，在中国是科学至上，哲学最大。在西方是神学最高啊。那我们来美国拿这个科学的学位，对吗？我们都希望拿的一个 PhD， 在座有很多已经有了 PhD， 那我们就知道了我们这个为什么要叫 PH 啊 ？Doctor of Philosophy 叫 PhD 嘛 ，PhD 是 Philosophy。你搞科学的怎么拿哲学博士啊？为什么啊？这是西方的传统。啊，哲学要比这个科学高的，所以跟你搞科学搞了差不多，你可以进入哲学的领域了啊。所以这个想法又这个传统就很不一样的啊。还有，如果这个三个圈我要把它排的话，有没有上中下？有，科学是最下那个，而且是最小那个啊，因为刚才说了。我们科学只能够搞的就是物质跟能量的东西，对吧？啊，我们搞来搞去只是物质跟能量的东西。你家庭夫妻的问题那个父母儿女的问题，整个社会的问题，真的科学能解决吗？ 如果你还是相信的话，你就中了科学主义的毒害了。科学不能够解决人生的问题，科学不能够解决家庭的问题，科学不能够解决父母儿女的问题，知道吗？我那这个做实验做来做去的啊，我们其实都是做物质能量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眼光如果开阔一点，看看我们来了美国，可以想这些东西，可以看这些东西了啊啊，那所以啊，这些都不是平面啊的关系。如果我们中国人思维还是把科学、哲学、上帝放在同一个平面来看、来思考的话，那我们会有很大的误差，因为上帝是真正在西方圣经的上帝是一个非常超越、是最超越、最高超的一个东西啊，不是可以把跟朋友科学平放的啊，当然。科学、哲学、神学都有啊，互相重叠，互相啊，这个啊影响的一方面啊。但是真正的科学，跟正确的哲学与神学啊，我认为很多人也认为是可以和谐的啊，没有不必要冲突的啊。西方的传统是承认科学是犹太基督教文化的产物啊，为什么科学不是在阿拉伯啊，不是在埃及中国产生的啊？那而且早期的科学家，我们都大家都知道了啊，都是啊，在他们的眼中，科学与圣经的信仰是没有冲突的啊。举一个例子啊。很多人认为达尔文是一个无神论者，其实不是。达尔文曾经亲自写过，他说我绝对不是一个无神论者啊，他学过神学啊，所以在他出版第一本书的时候，就是他的《物种起源》里面啊，他就手抄了啊这个培根的两句话，他说我们要研读是两本书，上帝所写的两本 The Word of God and The Work of God 啊，这个是当时很流行的。现在在很多的这个基督教派里面，这个是他们的信仰啊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把圣经与大自然啊作为上帝写的两本书啊the word of God 上帝的语言啊，这个是圣经啊，但是 the work 上帝的工作呢啊是指大自然啊，不是一边所有的工作，是指大自然的。另外这个在西方是认为是上帝给人的人类两种的启示，一个特别的特殊的启示呢，是圣经是讲到人与上帝的关系的啊，但是在大自然呢是讲到上帝他工作给我们看到他的伟大啊，是普遍的启示。我刚才说了，我虽然在香港长大，但是我是在山沟里面啊，所以我在山沟里面就看到有神，所以我从小是一个有神论者，这个是没有人告诉我。我自己看到的，这也是一种的启示啊。那如果两种的启示是同一个作者呢，那应该不会有这个冲突的啊。所以研究这个两本书呢简单来说是有两种的方法论或者两种的学问啊，就是科学跟神学啊。但是这两个呢，如果它要混淆在一起呢，也是有毛病的啊。很多人呢要用神学去解释大自然的现象啊，可以有一部分可以，大概可以，但也但肯定不能完全啊。你要研究艾滋病，你用圣经吗？大概我们都不会这样去做的，是吗？但是同样的，要用科学去研究上帝啊，你拿上帝来做实验吗？那个大概也是不可行的东西啊。但是所以如果有这个冲突的，很多时候是科学越界。要干涉到神学神学业界要干涉到科学的问题啊，比如说科学正道这个是要考虑的啊，因为如果正道这个字是证明的话，那我会不会来的，我不会来的，我又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不可能证明上帝的啊，第二我信的上帝是不需要证明的，我信的上帝是不要证明的，如果能够证明的那个东西，我告诉你就不是上帝了，上帝是一个超越的东西，如果是我们用科学能够证明的那个上帝，那个不是真的上帝，你千万不要信啊！ 我们要信的是科学不能证明的那个东西才是真的上帝啊。那这样，另外呢，就是有人呢要谈的科学创造论啊，用科学去解释上帝创造，这个我觉得很无聊啊。如果他是上帝的话，就是上帝，他要创造就创造啊啊啊。那还是相反的，就是啊无神科学的无神论。科学无神论这个是不三不四的东西，科学怎么去证明无神，对吧？啊，所以呢，啊，科学啊与神学至少啊，在我个人的心中啊，好像一个望远镜一样，就是有两种的啊，这个啊观点，两种的看法啊，是能够合在一起，就像望远镜，就像这个啊显微镜一样，可能对我们有。啊，帮助的，啊，在科学发达的美国，我们发现100年来不同的民意的调查，啊，都是信有上帝的人，啊，信有创造的人都是90%以上，啊，但是不是他，不是说他们都很虔诚的，但是他们基本上是相信有一个创造者，有一个上帝的，啊，那而且是有两个很有著名的调查，发现美国，40%以上的科学家都向上帝祷告，啊，信有上帝，爱因斯坦也信啊。那大概爱因斯坦没有向上帝祷告哈啊，但是大概有40%以上的啊是向上帝祷告的啊。有一次在电视上我看到一个节目，有两个人争得很激烈啊，他争啥呢？原来是一个是有神论者，一个无神论者。有神论者说啊。你们的这个无神论的人在美国只有4%啊，那个无神论者就很生气，他说我们无神论者在美国有5%，那当然美国也大家也要知道，美国现在在宗教上是非常世俗化了。啊，意思就是说，很多人都自称基督徒，但并不见得是很虔诚的一个的基督徒，因为成了他们的文化的一部分啊。但是讲来讲去呢，其实很多冲突，很多的这个争论呢，都是从一个哲学的观点，就是有神的观点跟无神的观点出发的啊。那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这个观点并不是科学证明的，而是我们的哲学的观点的一个出发点而已啊。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呢，对不起，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了啊。这个我认为科学的事实，科学找到的资料是有助我们相信上帝的，至少我个人是如此，而且没不会有冲突。而且是相辅相成的那圣经讲的其实非常的这个深入的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那天地是造的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没有说上帝可以证明，但是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人心里都知道的。那我从小就是在山沟里就可以看的，而且说明了不是眼看虽然眼不能见，所以科学不能够做实验，但是借着所造之物，从看的大自然就可以晓得，人心里面晓得有神，对吗？很多人心里面都有神的啊。我在中国讲学很久了我告诉你，我认为至少我还没有在中国见过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我在中国还没有见过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连大学的书记、大学校长，我没有见过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我就认为我们中国人特别，在我们文化里面，我们中国人心里面其实都有上帝的。那我们，但是我们都大概都不太清楚上帝是谁，到怎么去找上帝啊？好啊，那其实这个进入我的主题啊。对不起，如果你能够给我稍微多一点时间，忍耐一下好吗？得给我多长一点时间行吗？那 我想跟他从三方面来谈啊。我们要从科学看上帝嘛。那科学最大的发现啊，当然很多了，个人的看法不一样。我今天想谈三点。第一个，宇宙有来源的。宇宙有来源的啊，我们过去学的是无始无终的，那个现在不科学了哈。那从宇宙有来源，那从生命来源，我们现在研究到什么程度？我花了10年的时间研究澄江化石，叫动物大爆炸啊，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另外呢，关于人的来源啊，我们中国人的北京猿人刚刚开始啊，到很多化石还有。新的这个基因的研究啊，那我从这三方面跟大家谈谈啊。好啊，宇宙的方面最重要，其中的一个人科学家哈勃嘛啊，哈勃当年是用全世界最大的望远镜啊，就看到宇宙之大，看到天外有天，因为在我们这个银河系以外还有1000亿个银河，对吧？啊，那所以看到宇宙之大。啊，但是他也量到啊，所有的啊，这些银河都是离开我们远去啊，意思说整个宇宙好像在啊膨胀啊这样的。那用一个气球做比喻，这个是不好的比喻啊啊，因为这是三维的一个比喻啊。那如果在黑气球上画几个光点，那我把气球吹大的时候，光点的距离不是大了吗？啊，这个代表宇宙在膨胀，但是宇宙膨胀至少4维。啊，到9维、十几维啊，那这个啊，但是这样是做帮助我们思考整个宇宙在膨胀啊，啊，但是呢，爱因斯坦其实他知道宇宙膨胀啊，因为他这个场的公式里面啊，看到宇宙是并不稳定啊，但是他不愿意啊相信宇宙在膨胀，因为我们人的经验，宇宙恒长的，而且看来看去都是这样啊，从我们祖先到现在看来，宇宙好像还是一样啊。所以到后来啊，偶然有两位工程师啊，是啊美国这边啊，这个Bell Lab 的啊两位工程师，他们搞无线电通讯的时候啊，就设计了这个是当时最先进最大的一个无线电的啊接收器啊啊。那他们量来量去的量到的啊，一个叫做一个微波啊，那当时他们以为是杂音啊，但是没有想到呢，他们搞的这个无线电通讯这个喇叭型的天线呢，啊，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家也在搞，他们在自己楼上搞一个小型的，他们这两个人搞的一个最大型的啊。当他们收到了这个背景的微波之后呢，偶然跟普林斯顿的数学家谈起啊，普林斯顿的数学家就很失望了啊，因为已经给他捷足先登，就找到了这条啊叫背景的，我这是叫宇宙大爆炸的时候留下的一些啊余波啊，所以这两个人就很快得诺贝尔奖啊。那另外一个 Smooth 就靠近我们旧金山那边的啊，他也是很快得到诺贝尔奖呢，是因为他研究了啊，更深的一点啊，就是啊，画出了这个叫宇宙第一幅的图画啊。第一的两个意义是人类第一次啊画出宇宙早期原来是成这样的，所以就是说物质能量的分布已经不均匀了啊。红颜色的地方就将来就可以发展成星系啊。那么啊，所以他也很快的得到诺贝尔奖。那现在这方面研究可能在座很多人啊比我懂得很多的很多了啊，这是一个目前常用的一个模式啊，就是说宇宙是有一个开始的，在开始的时候经过一个很快速的膨胀，然后呢继续膨胀下来这样啊。那主要的这个我想提的就是说，现在很多科学家都相信宇宙有一个开始。啊，这个是这个重点在这里啊。那宇宙有个开始的话，你会问它怎么开始的？是谁开始的？宇宙啊，有开始啊，这个是对于无神论是一个最大的打击。现在英美很多无神论者都希望逃避啊，这个宇宙有开始的这个啊。这个结论的啊。那我们举个例子 这个坐轮椅的这个科学家，英国科学家，听说到了我们中国两次还是三次啊？至少我知道有两次了哈。这个我们的中国年轻人崇拜的霍金嘛，霍金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无神论者啊。他最近写的一份书《Grand Design》就是希望逃避有上帝嘛，但是他看到了这个宇宙有开始，他就是说这是本世纪最大的科学发现啊。但是一看英文，他还有下文说 "If not of all time"。意思就是说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发现，就发现宇宙是有一个开始的啊。他是看创造的窗户，他用 creation 这个词，宇宙的开始就创造的那一刹那啊，显然有宗教意味啊。所以呢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的啊。那另外一个是美国天文学界的老前辈了，是美国太空研究所第一任的所长啊，叫 Jastrow 他写了一本通俗的书叫 God and Astronomers， 上帝与天文学家这个我翻译了之后呢在中国出版的啊。那我为什么要翻这本书呢？是吧，这个大爆炸的评论说这就是创造的一瞬间，整个宇宙开始开始膨胀，开始大爆炸，这个就是创造的那一瞬间。他说我们现在不能说上帝看不见没有见证这是他说的，我们看到了宇宙大爆炸就是看到了有上帝，而且有上帝在创造但是他明说，他说我是不知论者，但要好好思量，我不是因为我相信上帝说这句话的，我是不知道，我不敢说有上帝没有上帝，但是看到这个东西就很好像是有上帝的意思，知道吗？所以他写的这本书最后一段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在中文的读者文摘里面也有翻译，也有登载的。他说我们这帮科学家，爱因斯坦、哈勃这些人，我们搞了一个世纪，我们最终发现宇宙的奥秘了，宇宙原来有一个开始。他说我们就像一群科学家在爬一个无知的山。当我们爬到山顶征服了这个无知的之后呢就发现好像做了一场噩梦你拿了诺贝尔奖，你发现了宇宙奥秘，怎么会变成一层噩梦呢因为我们这帮人都是靠理性而活的我们靠理性而活的科学家呢发现了这个奥秘呢因为他们是非常这个吃惊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爬到山最高的峰的时候，最后一看大石上的时候，我们发现什么呢？却发现一群神学家安坐上面等他们，而且等了很多的世纪了。因为他们现在看到宇宙有开始上帝创造的这个一个佐证了，不是说证明了但是当然这个是神学家讲了很多世纪的事情这个国内还在卖上帝天文学家，很便宜的，十几块钱所以有兴趣的可以去来看一下那我们比对一下和圣经怎么说因为很多人没有看没有留意圣经怎么说的圣经有多处讲到上帝是创造诸天铺张穹苍的，英文是 created 然后 stretch out 那圣经呢这个创造这个词是很特别殊的是叫 bara 这个词这个词呢就在圣经很少用的，如果要用的话呢是只有上帝用的，就像我们中国过去这个皇宫的这个皇宫的这个琉璃瓦只有皇帝能用的，是吧，太子也不能用的那这个圣经是讲到只有几处这样特别的用这个词来讲上帝创造诸天但这个创造的定义呢是将过去不存在的事物变为存在的新事物，过去不存在的变成存在的新的东西，那么在我们中文来说是从无到有英文是 create from nothing， create from nothing， 这是圣经中的专词来描写。造，上帝造，其实像上帝造还有很多东西嘛，都不用 bara 这个词的啊，但是造人是用 bara 啊。那其实另外怎么造呢？它是用铺张的这个词啊，它独造自铺张苍天啊，铺张穹苍如幔子，很大的幔子啊。以赛亚书他讲到上帝是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这个跟现代科学来对比一下很有意思，是吧？但是你知道这些话是几千年前写的。这些话是几千年前写的，我们现在学的这个宇宙学是本这一个世纪以来的东西啊。是吧？所以科学的结论是物质、空间、时间都有个开始。那如果我们过去学的时间是无始无终的，物质是永恒的，对不起，错了啊！如果没有物质，没有空间的话，物质是不可能存在的，对不对？那这个所以物质、空间、时间都是要经过一个膨胀过程才来的时候，那有了空间。才可能有物质，空间本身又跟时间是一个连续的系统啊，所以要有啊，就是都要有一个开始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啊，老就是说这个宇宙是从无到有的啊，而且是用从大能量开始的。我们现在看待的宇宙的浩大，然后我们把它缩小的时候，越缩它的热的温度越高，这个密度越高。到了后来物质都不能存在的时候，那就是那个最大的能量的聚集，对不对？那所以这个圣经的这个宇宙观跟现代科学的宇宙观其实是一致的啊。有一个DVD 是我翻译的，在中国出版，叫《恩宠之星》啊。谈到这个宇宙是有开始之外，还谈到宇宙的是精调的，就是宇宙现在的情况是差一点都不可以，任何一个条件物质物理的定律差一点都不可以是那这个就是说大概瞎碰是碰不出来的而且瞎碰的话，你怎么可以从无到有？那这个是科学最大的一个发现第二点呢，我再快一点讲生命的来源被这动物叫动物大爆炸那传统的这个思维的方式呢，就是课本都有了所有的生物都从一个源头，这个最简单的一个细胞渐渐进化就像树分枝叉一样，那么这个叫进化树，对吧？但是这个树有两个特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过。第一，这个树很像美国人的圣诞树。你在美国度过圣诞了没有？我圣诞树呢，这个挂那个装饰都是挂在树尖上的，对不对？那第二呢，这个树是空心树，树里面怎么没有东西的？我告诉你，我认为没有人敢画。你在树杆子里面画啥东西？今天画，明天会被人打倒的。因为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我们其实这是一个哲学的推论，如果所有的动物它渐渐改变的话，它可能发展出这是一个可能性而已简单的切入点是在1995年我在海外看到的这个人民日报说向进化论挑战的澄江化石。什么叫澄江化石呢？就是云南省昆明市附近的一个叫澄江县，过去从昆明飞机场一个小时可以就开车开到澄江了，现在在昆明一个小时还没有出城这种叫进步，对不对？不过无论如何其实不远了，意思这澄江呢我就去过无数次了大概花了10年的时间做了一些的观察这样那么人民日报又说澄江生物群研究成为瞩目这是生命大爆炸是动物突然都出现了，而且是全球性的突发性的 是现代生命的多样性就在这里开始。那我们研究海洋生物的，我们知道海洋里面很多东西啊，其实这个大的类型啊，从最简单的海绵到鱼类，突然一下都有了，整个海洋突然一下就充满了这些东西啊，大概是这样，可以这样说法。所以深入研究可能对传统的进化论是一个动摇。我现在是知道这个动摇有多大，这个动摇大概到汶川的地震还要大啊。这个动摇的意思对于科学界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动摇。那我们再回想一下为什么会动摇呢？因为达尔文他这个进化论我们都知道是一个渐渐改变的理论，对吗？必须要渐渐改变的啊，因为他说过如果一个眼睛或者一个会飞的翅膀突然出现的话，但我不能解释，因为这个太像神机了。所以我们看看他自己达尔文是一个非常好的科学家了他刚才提出理论，而且他提出你怎么去检验他的理论。现在我们中国人很多提出的理论是不准检验的，对吗？他说的你怎么检验，他说如果能够证明任何的意思就有一个就够了啊，复杂器官不能由无数连续微小的变化而来，我理论就彻底的崩溃了。因为他坚持所有的东西都是渐渐进化来的，对不对啊？所以你说无论说什么进化，人是从北京人进化来的，那我请问北京人跟人之间有没有什么连续的这个证据呢？没有的啊。如果那北京猿人一跳就变成人的话，我告诉你那叫神机，对吗？那叫神机啊。我的理论就彻底的崩溃了。我在加州理工做博士后的时候我们有一位进化论的大师，后来我亲自请他到我们中国澄江去考察，他回来以后他公开说渐进论这个渐进论已经死了。那其实他说这句话其实也有沽名钓誉的成分了，因为很多人都看到进化论在倒，你知道吗？很多人呢又要去支持他，但是这个人呢是第一个先跳槽的，你知道吗？那在澄江到底啥事情呢？原来是84年的时候，这个叫侯先光，他本来是在南京古生所的，是中科院的，后来给云南大学挖过去了，你知道什么意思了哈？他现在还在云南大学啊。他在这个黄颜色的石头里面一敲呢，敲出一个叫纳罗虫的东西。他当时人民日报就说，他亲自对我说他当时就尖叫起来。因为他知道他发现的重大。因为在他们的古生物界，在这个黄色最古老的石头里面，他们找的是这么小的一个很简单的动物，你知道吗？那个叫金币虫。他当年是在这个澄江县的茂天山。就是在这个山坡上找到的啊。那我是第一个在美国组织那个国际考察团，还有香港的像中文大学的美国的，我们去还有加大 Berkeley 这个老先生他老先生是可以说是美国的元老了，这个古生物界的元老我们到这个云南去考察那么就是在黄颜色的这些石头里面就找到了这个大量的化石那称为澄江生物群这其中的一位女士叫周小姐，她的在这整趟的工作里面贡献很大，有一只化石叫周小姐虫而且很有趣。最后一次是带了香港的电视摄影队去访问他的时候，在他的办公桌上有本红颜色的书，你知道什么书吗？圣经。他是研究化石，研究他知道有上帝，而且他看到这是上帝的创造所以他是信了耶稣的当年第一次找化石非常兴奋，一个小时可以找好几个化石，你知道吗？哇，很多人找了一辈子还没有找到几块，是吗？ 那中国的这个化石的丰富，还有一次我就在昆明的时候，有人请我去说吃，我忘记了是傣族还是啥族的什么手抓饭，就开车到城郊，我一看，哎，这个村子旁边那都是黄岩的石头，我就用手指去抠一抠，就抠出化石了。所以如果你们在有机会，你们会到去云南也好，到贵州也好，黄颜色的石头里面大量的化石，但是很多人看不懂，那一大部分就觉得这个小虾啊，其实意义非常重大啊。那就算是这小虾，那是全世界最古老的虾，你知道吗？那其中的一个叫治水母呢，也是啊，水母我们想想看，90%几都是水嘛，其实还有点盐分，对不对？我是南方人，我们这个水母，南方游泳最怕碰到水母，但是我们很恨水母，所以抓到水母就放到石头上，太阳一晒都化成水，对吧？但是这中国的水母都可以形成化石，所以中国化石的奇妙精美是全世界无双的，全世界最好的啊。这是三叶虫啊，大家大概都知道啊，这个是对我最喜欢的一个叫奇虾。啊，拉丁文叫 anormal caris，caris 就是虾的意思 ，anormal 就不正常，啊，不正常。我们中国人文雅一点就是奇虾，为什么不正常呢？啊，这个东西呢，在加拿大啊，有一块是一米长的一只奇虾，但是在我们中国的奇虾是2米，而且它，您看到它的大眼睛啊。它这个眼睛的复杂远超过现在的一些动物啊，那我们有人就数一数，在化石里面，这奇虾至少有16000个小眼啊。我们知道苍蝇啊、龙虾啊、蜜蜂啊，它是复眼嘛，它有至少有16000个小眼啊。那你问眼睛是怎么进化来的？我告诉你，石头爆出来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一有一个最早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眼睛啊，这个中科院博物馆的这个奇虾的模型是2米长的啊，那后来又发现了有鱼啊，这条叫昆明鱼，而且是有眼睛，所以画图呢是这样的啊，所以从最简单的动物知道鱼，我没有说恐龙，我没有说人啊，那但是无论如何，你看整个进化树看来呢啊，这个是很好的理论，对吗？但是我说拿证据出来给我看它怎么进化呢，我告诉你这个树会变成这个样子，因为在黄颜色的一层石头里面啊，连2米长的大虾都突然出现了，连鱼，中国人找到4条鱼了啊，那你说这叫进化吗？这叫进化树吗？啊，这个叫动物大爆发啊，蹦就有了啊啊。那如果你有所以它这个特点是同时出现，有没有渐进？没有渐进，而且各从其类是很特殊的一个现象，就是海星海胆永远是海星海胆，虾蟹就永远是虾蟹，水母就永远是水母，是吧？啊，所以现在画图呢是用直线画，而且底下的直线比上面多，现在活的动物大概有37、8个门。但是最早找到已经有化石的动物至少有50个门，有人说70，有人说90，那是分类学的问题了，至少有50个动物门，门就是动物的最大的啊，这个分界了啊。那所以跟树的模式是很不一样，对不对啊？那有人问能不能这个把这个进化树跟进化草能够整合呢？达尔文说可以，为什么？当然说你在更古老的石坑里面找，他说你一定二第二是可以。哎，请说。那个叫寒武纪，早寒武啊，寒武纪早年啊啊，一般的定位呢大概是5亿多年。那所以现在这个图的底线所代表的是寒武啊，在寒武的早期。啊，突然就出现，也有红色4条线呢，是在寒武早一点啊。那无论说整个的模式啊是很不一样了啊，但是达尔文其实他知道，所以他说在下面再找就一定可以找到 很多啊支持我的证据，不过找了150年了啊，我知道的科学家现在没有去找，也没有这个老导师叫研究生去找，因为他知道这个研究生永远不会毕业的。啊，那有一天我再看这两个模式怎么能够整合呢？我想想看，如果把这个树砍掉 90% 可以，对吗？所以进化论呢没有完全错，但也不完全对嘛。所以达尔文其实他也知道他那另外呢，这个西北大学的苏教授啊，苏德干，当时他还是教授了，现在已经被选为院士了啊。这图他亲手给我，我们过去进化讲进化嘛，至少一个花瓶那样，这口越开越大，对吗？他把这个花瓶倒过来啊，他说他本实验室的研究啊，动物的门数量减少。好，我相信中国科学院同意他的有说法，不然他大概选不上院士，对吧？那所以现在呢，我就是说这个树不能画的啊。如果你看到报纸、电视、书本还是画树的话，或者是谈树的观念的话，我告诉你，这个作者第一可能是无知。动物大爆发是20世纪最大的发现啊，你都不无知。但是如果你有知的话，这不是故意误导，这不是故意的误导。那如果我们中国课本里面还画树的话，这是很糟糕的教育，是吗？那我们看北京国家自然博物馆，有人去过北京吗？那这个南三环的博物馆啊，啊去过啊？你有看到化石吗？有啊，好，那我这是大概几年前开始看到的。有这个澄江化石了啊，他也讲到有鱼，对吗？那他不再画树了，这个是博物馆造的，这个都是草的模式，对吗？那所有动物用直线代表啊，不同的形类都是从底线就是寒武纪，刚才问的就是5亿3000万年左右啊，5亿3000万年。那所以我看了这个图的心里面很温暖，因为我跟我们同事在早年的十几年前画的图是这样的图啊。而且他谈到啊达尔文面临的挑战啊，就是对的寒武纪动物突然大量出现的解释，怎么解释啊？那草能解释，树不能解释，对吗？好了，最后呢，我们谈谈这个人究竟何来的啊？啊，你们还有耐心听吗？对不起啊，对不起，其实这每一个课题我都至少可以讲一个小时了哈 其实还有很多丰富的内容的啊。那我看人到底怎么来？科学到底有什么证据啊？我们都听过北京人，他北京人到底是啥时候情况啊？我们看看化石的记录。那还有最新的这个分子的一些的遗传的证据嘛。首先这个我们大家都很亲切的是吗？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对吧？但是我问过了1000多现在再问你们这100多200人，你知道这个铜像啊到底是怎么来的？意思是说我们有什么科学的凭据知道我们祖先是这个模样？我第一次去周口店的时候，这个是放在大门口的。这个东西一个很大的铜像放在大门口的啊。那根据我的考察，这自从1921年开始，有两个老外在中国开始找化石啊，他们21年26年啊都找到的是什么人牙啊。21年德裔人类臼齿啊，在坐在前面的可以看到那个小字啊。26年呢又理出一枚人牙，对吗？27年呢又找到第三颗 human tooth 就是人牙了嘛，对吗？啊，但是他们宣布说我们找到中国猿人北京种，所以 Peking Man 是从这里开始。所以我去年夏天有中科院的这个古生物的这个博士生跟陪我一起再去看啊，这个照片我是去年照的，就最早找到了三颗人牙，就搞出了北京猿人。幸亏后来又发现头盖骨啊。 这是后世，但是这是人牙，但这北京猿人的牙我等一下再给你看。那最主要的这个猿人洞嘛，就很深很大的那个洞嘛，对不对啊？那大概有人也去过是吧啊？那这个啊，你要走下去洞底的时候，就在左边头你会有看到这个牌子，是1929年才找到第一个头盖骨的，但是27年已经有 Peking Man 就三颗牙齿了啊。那这个北京猿人头盖骨呢，这个故事我不详细说了啊，不过找到的人叫裴文中啊，他那个铁锹子一敲呢，把他敲裂开了，所以很懊悔。后来他说，哎，还有好处，因为他裂开了之后就知道头顶有多厚。那我们大家煮饭的知道锅盖你的边有多厚，锅盖顶上有多厚，可能薄一点，对吧？但是他一看了之后，他说：“哦，这个异常的厚，真不像人。”但是这个东西报到北京协和医院的一看，他说：“都是真像人，就是我们祖先啊，大概是这样。”那这五颗牙齿呢？我不懂了，我不懂牙齿，我就照实报来。然后在一个牙科大学有教务长博导研究生在听，我说：“这个是啊。”后期找到的五颗北京猿人牙齿啊，他们一看就笑，他说真不像人。的确，如果你仔细看看，我们的牙齿不是这样，因为我自己有几颗牙齿拔掉了，我的牙齿不好啊，不是这个样子的啊。那无论如何，像不像，等一下我再问谈这个问题。那我们先思考一下，如果北京猿人他的骨头也好，他牙齿像人好还是不像人好？我们思考一下啊。那这个是博物馆现在还有的六个完整的头盖骨，其实都是复制品啊，真的骨头抗战的时候不见了啊。那个故事我们另外说了。不过从生物学家的角度来看呢，他这个头骨呢有两个特征，一个眉毛骨凸出来，这个我们很容易看到。那另外看，我认为他这个头脑呢前后很长啊，同意吗啊？你看看啊，你旁边的那个头有没有很长呢？自从2004年开始啊，你可以看到后面这周口店遗址博物馆是吧，在这个位置本来是放那个我们熟悉的铜像，换成这个，那换了是不是代表更科学呢？啊，它明明标明的北京猿人啊，这个是2004年开始的啊，它就是代表是我们祖先。但是我给你再看一下，我们的证据是什么？我们手上的证据是头盖骨，对吗？那没有颧骨，有半个下爬，半个上爬，五颗牙齿而已啊。首先为什么北京人这个模样？这个我们其实是想象的。但是你把真正的骨头跟这个铜像来比对比一下，你觉得科学吗？这个铜像是照着这个证据搞的吗？很不像是吗？是不是啊？那我再给你看，如果我们把这个骨头跟这个东西看呢，像不像？我像不像主观呢？这个不算科学啊，但至少我们可以看看，对不对？可以思考一下，那但所以北京人到底是啥东西了？这个才是我们真正人的头骨啊！我说了，我在香港是在乡下长大，我们在山上面玩，很多也可以找到很多这些东西的。我的这是朋友拿来踢的啊，我从来不做这些坏事啊，但是这个。很熟悉的这个，你跟我的就是这个样，你说跟北京人是不是差别很大？可以这样说吗？可以哈，所以这个是真正的啊，那的人。所以再来，那如果北京猿人他的头盖骨是这样的，一下就变成人的话，你问达尔文先生，我相信他会说这个叫神迹，这个不叫渐渐进化，对吗？那现在还有一些更客观一点的，因为我们搞 DNA 搞得成功了，这个 那个中国其中一个领导啊，这个在中国搞了啊一个新的计划啊，他曾经来过旧金山大学，我是欢迎队伍之一，所以对他有一点好感啊。不过无论如何啊，他搞了一个叫是中美合作分析现在亚洲人类各种族的 DNA， 就是中国56个民族再加上缅甸人的这个泰国人等等啊，他得出一个结论啊，这个很重要的啊，我们看新华社简单的报道就好啊，我科学家首次从遗传学的角度证明现在亚洲人类可能源于非洲啊，那这个很糟糕的事情是吧，所有亚洲的人都从非洲来的。那左边这几个小字，研究结果表明亚洲地区不存在从直立人到现代人的连续进化过程。右边说，虽然在发现了50万年前的北京人和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化石，但他们与现代人没有直接的层系关系啊，没有直接的层系关系，他不是我们祖宗，我们不是他的后代。那我们人中国人从哪里来？从非洲来。但从非洲来这个意思很有意思啊，因为非洲跟伊甸是可以互换的，是吧？你知道圣经讲人是从伊甸园走出来的啊，这边很有意思是吧？那这个人类分布这个图，这个研究很多了，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怀疑的东西，大概就是4-5万年前啊，人是从中东或者非洲啊走到西方，那个就是欧洲人走到东方，是我们东方人，是这样啊。那还有啊，那时间的关系，我们简单说一下，人类的化石其实啊，明堂很多，石头很少，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哎呦，那有除了北京人之外，还有什么元谋人什么海登堡人什么人啊？还有最出名一个 Lucy 对吗？啊，但是 Lucy 是男的，不是女的啊。那所以呢，就是名堂很多，但是说真正的化石到底有多少呢？啊，有人说你拿出来铺不满一张桌子，或者说英文说法是装不满一个 box。那英文一个 box 不会太大，至少没有棺材这么大。就算它棺材这么大，能够装多少化石的证据的，其实不多，对吧？啊，但是名堂很多，不简单的说。人的大概是从一种叫很小的像 Lucy 一样的那个叫南方古猿啊，到了然后呢会做工具了，工具猿，然后呢站起来了，直立猿，然后进化到人，对吧？这个是一般的简单的故事，当然也有很复杂的一些报告了啊，而且最近又找到了啊其他的一些化石，每一次找到化石呢把前面那些理论都打倒啊所以我们信的大概都是被打倒的理论了那现在呢又有人找到了一个，一找到就叫 Homo 就是人属的东西，就不是南方古猿的那一套了啊。所以这个化石呢其实很复杂的，那有各有各的说法啊，美国人有美国人说法啊，英国人有英国人说法啊，美国人又有另外的说法等等啊。那无论如何我要指出的就是，如果你信这些东西的话，你要知道你到底信啥。你信的是跳跃性的进化，你懂我的意思吗？这里没有连续渐进渐变的啊，这个所谓的这些进化呢啊，你看图就好了，这都是突变成一个东西，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要变成一个东西，这个叫跳跃性的进化。这个不要说，你不要告诉我你相信达尔文，你相信的其实是非达尔文的进化，知道吗？所以这是属于非达尔文的信仰。所以人到底是从哪里来？化石有没有渐渐进化的证据？没有的啊。那如果突然变的话，那你不如相信它是神迹也是可以的，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信不信由你，我也不反对你信啊。首先我说明，我不反对你信，但是你信人是进化来的，跟你信上帝是没有冲突的。啊，因为有一个很小的孩子，我忘了，大概是5-6岁还是7-8岁，他就说过一句话，我是印象非常深刻。他说：“难道上帝不能用进化的手段创造吗？”你想想看，难道上帝不能吗？如果他是上帝的话，他用啥方式都可以，对吗？所以，就算你信进化的话， 你也逃不过上帝，对吗？我们小的时候看那个什么神话小说，有个孙悟空打一个跟头什么多少呀，五千八万是八万五千里之类的，他那逃不过如来的手掌，对吗？是吧？如果他是一个超越的上帝的话，你什么进化也好，不进化也好，你逃不过上帝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只是他让你上当手段。最后我们讲讲一些分子的证据哈。那分子基因的研究有没有找到渐进的依据呢？那我们过去听说人跟猿猴，猿猴最主要的是黑猩猩哈。黑猩猩它的这个 DNA 跟人有 99.97% 的相似。我告诉你，这个是骗人的。这是不近不实的骗局啊。当年他得到这个数据呢，内行的人知道这叫退火的实验，就是人的 DNA 跟着猿的 DNA 放在一个试管里面加热以后，它这个酸螺旋嘛，它会解开，然后你退火之后它冷却，它会卷在一起，它能够 99% 卷在一起而已，它没有告诉你内容是怎么样啊，这两条麻花能够卷在一起而已。现在不能这么说的，现在不能讲，因为现在有了基因跟这基因组的资料，对不对？我们呢把基因组的资料也一看，有人这样计算啊，人的基因组呢原来比猿的基因组大啊，那我这个大一个小，我就算你这个跟我这个有100%的相似，但我比你大嘛，对不对啊？所以这样算来最多的相似呢是76%啊，另外呢还有一些小的差异，再加起来呢啊，相似性最多不超过70%。那这个在科学上被称为是可怕的差异，是吧？如果人跟这大黑猩猩是最接近的一个东西，而它的相似性只个70%的话，这在讲进化是讲不通了。啊，我们你可以查一查人跟猪DNA 的那个相似性到底有多少？我相信是超过70%的啊。那另外啊，这个就是黑猩猩了哈，被认为我们共同祖先的这个黑猩猩，现在它的 Y 染色体也解码了。Y 染色体很重要哦，对吗？我们男士所谓成为男士，因为我们有一个 Y， 对吗？你们女士是两个 X 啊，我们是一个 X 一个 Y， 所以 Y 是很重要的，对不对？那如果把黑猩猩跟男人的这个 Y 来比一下，现在怎么比呢？又是可怕。为什么？黑猩猩只有人类2%的基因在这个Y 染色体上啊，又我们人又比它大啊。还有呢，如果你那算这个会做蛋白的基因，这个在过去是认为是唯一 functional 的，最有功能的，对吧？那黑猩猩的蛋白基因不到人的一半，这个很糟糕的啊。那你说它是我们祖先，我们祖先出来了，我们多了一半啊，哪有这样的事情？这个费达尔文那肯定是吧？这又是可怕的差异。所以黑猩猩跟人类呢 Y 染色体的关系可以说已经粉碎了。啊，你们不可以再讲下去没啥意思啊。所以也有人说人类进化的依据呢被粉碎了啊。所以去年有人居然发表了一篇文章，既然有这样的说法啊，那我们当时当笑话来说，你看这我们祖先的这个女的相貌是谁？黑猩猩是吗？这个男的呢怎么会是有个猪脸？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祖先不可能是一个雄性的黑猩猩，因为 Y 染色体不一样嘛，对不对？那这个我们只能当笑话来听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再回想一下，人跟动物到底是有什么差别？我们自古说人就是说人为万物之灵嘛。那无论你怎么解释，我读的古书不多，我也不敢随便解释。至少我们中国自古就说人兽有别，对吗？那别的在哪里？不是说有眼睛有鼻子四条腿，不是的，不在这里，对不对啊？如果你骂人的话，人面兽心，对不对啊？那这个讲的都不是皮毛的东西，不是骨肉的东西嘛。所以人跟 兽野兽差别在哪里？是差别在一个灵性的东西上，对吧？啊，所以英文有说 ，You are a living soul with a body， 你的身体不是你。啊，在美国开车断一个手断一个腿很平常啊，但断了之后那个我还是我啊，但是我的灵才是我啊。You are a living soul with a body 啊，那我们身体只不过是一个载体而已啊，我们身体载了我们里面那个东西啊啊，所以其实要谈人的进化，谈来谈去是讲我们的肉皮肉是怎么来的，知道吗？对吗？进化论只是讲我们皮肉怎么来的，科学不能够告诉我们的灵魂在哪里来的。那这个是科学不能说，但是我相信我的灵魂是上帝给的，可以吗？可以，那合不合理？可以合理的啊，只要你去怎么看啊。那但是现在最糟糕的，连人的皮肉进化的证据都不够了啊，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事情了啊。就是，所以就算你相信人的皮肉是进化来的，跟你跟相信上帝绝对没有冲突的，啊，你可以啊，两个都是。所以我这个结论就是，近代科学证明了无神嘛？当然没有啊，没有证明无神啊。啊，宇宙的起源看来好像啊，这个啊，唯物论大概不够啊，唯物论只能够谈物啊啊，它有了之后，但是物到底怎么来的？啊，怎么起源啊？而且生命怎么来？生命的大爆炸看来啊，也不是什么渐渐突变可以解释的，对不对？啊，达尔文那个树啊用不上了啊。那还有什么其他原因？这个我们可以在科学上去研究，也可以神学上去讨论啊。那进化呢？其实跟像相信有神啊，其实是两码事了。你信进化也好，不信进化也好，啊，你都可以相信神，而且相信有上帝的人，啊，他有选择，他可以选择有进化或者没有进化，但是你不信上帝，你无神论者，很可惜，我告诉你，你没有选择。如果你还是一个无神论者，你除了进化论之外，你还有选择吗？你没有选择。啊，我是一个无神论的老爸，啊，孩子放学回来问老爸，啊，老爸，我们人类从哪里来？你是一个无神论者，你还有什么解释呢？你没有选择的，你只有一个进化论啊。那但是基督徒可以选择啊，但我不一定说这是很好的神学了，嗯，那科学与信仰啊，到底怎么会冲突？为什么冲突？冲突点在哪里？啊，我们分析一下，啊，可能就可以帮你除去了一个啊，来亲近神，来相信神，啊，得到我们刚才唱诗歌唱的那么美好的一个有信心的人生的啊一个世界，啊，我就把时间交给牧师来继续再跟大家谈。嗯，
谢谢。刚才那个诗歌可以唱。